高峰，根据半月谈的报道，社区食堂存在些什么问题呢？
志远，根据半月谈的分析啊，社区食堂的确为老年人用餐或是不喜欢做饭的一些族群呢，是提供了方便。但是问题是呢，这类食堂的收费是过于低廉，利润有限，未必可以抵消房租等等的高昂成本。而且呢，顾客以老年人为主，因此呢，饭菜是标榜清淡啊，未必是符合每个人的口味。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的学者赖荣伟认为，社区食堂根本是违反了市场规律。
你看到它的完整的社区试点，不是只有食堂，还包括未来要做到理发店啊、美容店这些东西等等，当然会冲击到市场原本它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在多元化的发展，甚至它会让市场经济原本有的诱因系统会被扭曲，它会去营造说这样的一个社区照顾是对老百姓有用，然后二方面它又要开始跟你讲说它的财政不够钱，名义上是说会照顾老百姓，但是实际上他就会把这些失业的人，一些在家没有事情的，包括妇女在内等等的，他会把它集结起来做现在我们在看的这些亏本的事情，那这个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。
那么中国当局去年年底宣布呢，要在全国各地设立社区食堂，并争取这类食堂两年内推广至全国，当时已经有人把社区食堂与人民公社时代的公社食堂相提并论，专家如何解读中国当局推广社区食堂的目的呢？高峰，
学者赖荣伟认为呢，疫情再加上欧美的经济封锁呢，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不是很顺利，不排除中国政府是希望以计划经济的模式实现内部的节约，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欲。而另一台湾学者淡江大学的曾伟峰则估计呢，有关的计划呢，旨在以国家的力量缓解社会问题。
现在他们可以想到这种方式，是因为他们共产主义就是过去就有这样的经验，那个回应社会稳定或者是经济发展、物价问题等等这些东西，他用国家的力量去 push 这件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本来就有基础，这个东西也符合习近平他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基调嘛。可是他在很多政策上面反而是抑制所谓的市场发挥更大的潜力。
那么提到社区食堂，使我想起同样具备特殊政治含义的供销社。中共二十大之后，中国各地出现供销合作社全面复苏的迹象。问题是，供销社是否会出现类似社区食堂的困境呢？两者是否会走向烂尾呢？高峰。
志远，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呢，供销社是中小城市，尤其是农村物资供应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啊。台湾学者曾伟峰认为，即使社区食堂和供销社不能够蓬勃的发展，也不会被全面淘汰的。原因是呢，在刚刚脱贫的农村或是比较偏远的地区，社区食堂在那边有政府的补助。而当地的老百姓呢，也需要透过供销社进行采购的。可是呢，在沿海或是大城市，供销社可能就会慢慢的减少了。曾伟峰认为，社区食堂和供销社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代号，一个符号。那么，除非中国出现改朝换代，否则很有可能会一直的存在下去。志远，
好的，谢谢高峰。